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到雅各书第三章。雅各书第三章。我们今天继续沿着雅各书来一同的学习上帝对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呼召到底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从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的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能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出橄榄吗？葡萄树能结出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或许在座的各位有许多人都学习过外语，我们从小从小学，可能现在从幼儿园开始，在中国大陆可能或者其他地方，英语是最普及的第二门语言啊。我们的这个有的长老去过中国，也学习过中文，对吧？所以学习一门语言是非常艰难的过程。我或许可以做一个见证，因为我们都学习过很多语言，我学习过六门语言，所以这个学习语言是一个非常漫长艰苦的过程。我们需要花很多的精力去背单词，去背语法，然后去背一些表达方式等等。当然我在这儿就不去告诉你们怎么样去更快速有效的学习一门语言，是吧？那就是我记得我当时刚去意大利的时候要学习意大利语，我所做的就是我逃课，我没有去上我的意大利语课老师的这个课，但是我去跑到酒吧里面去在酒吧里面跟这些当地人去这个去聊天，对吧？用我笨拙的意大利语开始跟他们比划啊。这是所以学习一门语言，现在让我告诉你好了，我就不卖关子，学习一门语言最好的方式就是浸泡在那个语言环境里，努力的让你自己忘掉一切其他的，忘掉你的母语，忘掉你的所有其他的这些思维方式，就浸泡在那个文化里，你过了三个月你就会了。我们的孩子从小生出来也没有上过什么语法课，但是他们就浸泡在你的家庭环境当中，慢慢慢慢他们就学会了，你们家里面所说的这个语言。不过 anyway， 我在这儿所要讲的并不是教你们怎么学外语，对吧？但我想要说的是，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学习一门新的语言。 我们在学习一门不是一个基督教宗教的一套术语话术，我们所学的是在基督里我们要学习一个新的身份。因为在基督里，上帝已经拯救我们，脱离了我们原来罪恶的身份，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这个身份是我们如今在基督里成为属天国度的子民。因此上帝呼召我们要去学习一套新的语言，这套语言是那个属天国度的语言。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有一套新的语言，在亚当里我们成长起来是学的那套罪恶的语言，但是如今上帝要让我们学一套新的属天的语言。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借着这段经文来一同思想的。我们虽然已经在基督里获得了这个新的身份，就仿佛我们来到美国移民，对吧？你已经获得了美国公民的身份，但是我们的乡音难改。今天不是说你通过了移民考试，然后获得了这个新的这个绿卡也好，或者是新的这个美国国籍，然后你说的话就自动变成了纯美音，不是的，对不对？你说的话还是有着浓重的你的乡音。所以同样的，我们在基督里也是一样，我们获得了上帝国度子民的身份，对吧？从法律意义上来讲，你是合法的属天国度的子民，但是在这个地上，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依旧还说着旧亚当的语言，我们还有很重的这个亚当里面的这些乡音。因此我们需要去学习，我们需要去学习如何来说属天的语言。所以我们今天要从三点来看。首先第一点我们要来看的是我们在亚当里的母语，我们在亚当里的母语。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我们在基督里所获得的这个新的身份。然后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上帝呼召我们在基督里学习这个属天的语言。所以我们从第一点来看我们在亚当里所说的母语。雅各告诉我们，我们出口的话反映了我们的身份。所以他首先对于从事教导工作的人进行了提醒。他第一节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雅各在这里面并不是在阻碍那些真正领受呼召要从事圣道服事的人。雅各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在雅各的教会里面，对吧，每个人都想上台这个宣讲一些自己的对圣经的见解的，今天对吧，也有这样的情况，在教会里面，有些教会宣扬说 ，everyone has a ministry， 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工啊，你来到这个教会就是你开展一个事工，对吧？另外一个人开展一个事工，每个人都可以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所以雅各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而雅各面对这个问题就是说，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教会的教导变得开始混乱起来，这个人说是这么回事，另外一个人说是另外一回事，他们没有办法，很多很多的信徒开始变得混乱。雅各在这里面在警告那些想要用教导的方式来炫耀自己的人，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试探，我们喜欢讲台的侍奉，我们渴望被聚光灯照耀，我们渴望获得这些这个今天叫什么粉丝，对吧，这些 subscribers， 我们看到这些 subscriber 的数字开始涨起来的时候，我们心里的虚荣心就得到了满足。而今天网络的发达更加助长了这种人的虚荣啊，我们生活在一个网络自媒体的时代，所以出现了很多网红，这些网红开始取代了上帝在教会里面本身设立的蒙恩管道。今天你想要获得对基督教的资讯，你想要了解基督教的这些教导，你不用去教会，干嘛非得开车开个三四十分钟，哎呦又堵车，堵在高速公路上，我直接躺在家里面的沙发上，打开我的 YouTube， 或者打开我的什么这些，我的反正我选择的这些媒体，然后我一搜索，哇，全都出来了，对吧？ 我可以悠哉悠哉地享受着我舒适的生活，不必负任何的责任，我可以享受在网络上一切的信息。然而雅各告诉我们，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我们需要严肃地面对圣道的事工，面对教导的工作，特别是被蒙召做牧师、做传道的，他们需要尤其分外的谨慎。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们合理的、正确的使用他们的讲台，他们能够做成伟大的救恩，他们能够拯救他们自己以及听他们的人。但是如果他们误用了他们的讲台，雅各提醒他们，他们将会面对更重的审判，他们要面对更重的审判。而最能够谦卑我们的方式，雅各告诉我们第二节，是意识到我们原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因此不仅仅是在教会里面参与教导、圣道服事的人，每一个信徒都应当以这样的谦卑的方式来面对自己出口的话语。加尔文注释这段经文，他说，没有任何事能够比意识到自己的软弱更加使人谦卑。所以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的语言反映了我们的身份，我们来自于一个骄傲自夸的世界，这个世界要求我们去骄傲，这个世界鼓励我们去自夸。今天你去要找到一份工作，你需要做什么？你需要投一份简历，对不对？那份简历要做什么呢？那份简历要把你自己包装得如此的完美，甚至于连你自己都不相信的是你，然后去让别人接纳这个你。所以我们整个世界的运作，你去找投资人，你要干一个什么初创企业，你去找投资人，你要把你自己的产品还没做出来呢，对吧？只是一个 idea， 要把它形容的哇不得了了，对吧？这个要改变这个世界，我这个产品能够改变人类，对吧？然后夸得不得了，这个世界鼓励我们去自夸，这个世界奖励那些会自夸的人。但是基督教则相反，基督教说，上帝的儿子降世，生在马槽里。这是基督教，所以基督教是最让人崩溃的一个宗教，因为基督教的逻辑跟这个世界的逻辑是相反的。而只有基督教的逻辑才是真正上帝的逻辑。上帝告诉我们，我们在那位造物主面前应当保持谦卑。而接下来雅各用三个比喻来描述我们在亚当里的这个旧的语言，我们的舌头。他第三节说，这个舌头像马的嚼环，第四节用了船的舵来形容，第五节用了在森林里点着的烈火。就像放在马里面的脚环能够控制马，就像船的舵能够操纵船。如果我们能够控制住我们的舌头，我们可以做很多的好事，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出口的话语达到我们的目的地，我们可以驾驭着马达到这个目的地，我们可以操纵着我们的船只躲避风暴而行驶到平静的水域。然而如果我们没有学会操控我们的话语，我们的话语就仿佛 一匹脱缰的野马，会把我们摔得粉身碎骨。一个没有舵的船将会随着海风和风暴被飘来飘去，最终在风暴当中被淹没。所以同样的，失去控制的舌头一样会带来灾难。舌头如同一场森林大火，极具毁灭性，很快会污秽我们的全身，足以毁掉我们整个生命。可是为什么 我们的舌头如此难以控制？为什么不是别的东西？为什么不是我们的手？为什么不是我们的眼睛？为什么不是我们的脚？为什么雅各说我们的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因为舌头，弟兄姐妹们，是我们心的出口。我们的舌头是我们心的出口，因为你说一句话不用费太大的代价和力气，你要想做成一件事儿，你要想去一个地方，你需要费力，你需要走路，你要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如果你想做成一个事情，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做成的，但是你想要说一句话是很容易说的，你想要污秽一个人，你想要毁谤一个人是非常容易的，你只需要在他背后说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话语就够了。因此我们无法控制我们的舌头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无法控制我们的内心。我们在舌头上犯的罪，实际上是我们在心里面犯的罪，难道不是吗？所以雅各在第八节说，我们的舌头是充满了害死人的毒气。不是我们的舌头，这毒气是在我们的内心里。而我们的内心怎么会成为这样呢？如果你仔细想想，你觉得你自己的舌头是这样的吗？你想想你自己的内心是这样的吗？你说过什么样的话？你毁谤过什么样的人？你残害过什么样的人？那我们的内心怎么会变成这样？我们必须回到整个故事的开头才能够明白。如果你还记得，在人类堕落犯罪之前，在伊甸园里，事情并不是这样的。起初上帝创造的万物是如此的美好，而且他创造人之后，他说人是甚好，Very good。 而上帝创造人之后，上帝造用尘土，还记得上帝用尘土捏了一个人，然后向他的鼻孔吹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人叫做，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叫做亚当啊。实际上亚当的意思就是土的意思啊，所以叫做，他叫什么，润土啊。原来这个摩西跟这个鲁迅是这个老乡的吧，所以他们这个写东西都很像的吧。但是亚当，上帝造完亚当之后，上帝说这人独居不好，我要给他造一个配偶。然后上帝又造了一个女人，用从亚当的肋骨给亚当造了一个妻子，对吧？你还记得圣经当中记载人类说过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圣经记载全人类说过的第一句话是亚当说的，在创世纪第二章第23节，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哇，你听到什么了？你听到苦读了吗？你听到嫉妒了吗？你听到阴险恶毒了吗？你听到毁谤了吗？你听到的是什么？你听到的是感恩，你听到的是赞美，你听到的是幸福。这是一个幸福的男人，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上帝啊，我感谢你为我造了一个完美的妻子，我感谢你赐给我这世界上最美好的祝福，我的妻子，她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她是你赐给我的礼物。这是全人类最开始在伊甸园里面所说的话，这是在没有罪的污染之下人类所能说出来的话。他赞美上帝，他用他的舌头荣耀他的神，他为着他的灵舌感谢他的上帝，他全心爱着他的上帝，也爱着他的灵舌如己。这难道不就是我们上帝造我们的舌头，上帝给我们说话的能力的原因吗？你知道上帝为什么叫人能说话，让狗不会说话？因为你能够说的比狗说的更好，你能够说出来狗说不出来的话，那就是你能够赞美神， 你能够爱你的邻舍，而狗不会，狗只会为了抢一个骨头然后冲另外一只狗汪汪叫。然而悲剧发生了，当亚当跟他的妻子被骨蛇引诱违背上帝的话之后，你会再次发现人类说的话变了。在犯罪之前，亚当说的是这样的话：我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当人犯罪之后，上帝来进入到他的乐园里面审判人的时候，上帝问亚当：你在哪儿？亚当说：我躲起来了。上帝说：你为什么躲起来？难道你是吃了我告诉你不可以吃的那果子吗？当上帝的审判来的时候，犯罪的人怎么说？亚当说什么？是你给我造那个女人给我吃的。你听到了什么？你听到了什么？你听到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男人都做的事情，对不对？把自己的老婆踹下车，不负责任，不敢承担责任，让自己老婆背黑锅，一个完全不成熟没有长大的喜欢甩锅的这么一个男人。你听到的是诡诈，你听到的是不负责任的，然后你可以想象夏娃的脸这样盯着她老公看，对吧？所有一切人类婚姻的灾难从这儿都开始了啊！你今天想说，哎呀，为什么我的婚姻这么糟糕，对吧？为什么我跟我老婆，对吧？我跟我老公，对吧？总是吵架，都是从这儿来的，都是从这儿来的。因为亚当一开始就把你的语言都毁了，因着他的堕落，从此你只会说出这样的话，像亚当一样的话。然后亚当还说：哦，对了，上帝，是你给我造的女人，你忘了？我没错，我什么都没做错，上帝是你做错了。所以罪人的语言开始指责上帝，咒诅上帝，指责邻舍，自义，自我辩解，这就是罪人。这在短短几句话里，我们见证了人类语言最悲惨的变化。人类失去了上帝国度的语言，而亚当的话表明他已经背离了他的国度，落入了黑暗的权势。而因为他是全人类的始祖，我们因此也全部被掳于这个黑暗的国度。在这个犯罪堕落的亚当里，我们每一个人的母语都充满了傲慢、虚假、毁谤、仇恨和咒诅。我们的语言暴露了我们的身份，我们是远离上帝国度的罪人，等候公义的愤怒和审判。而现在你要问的问题是，这是你自己吗？你看到这是你了吗？你有意识到这是你所要面对的问题吗？而有谁能够拯救你脱离这个自我毁灭的世界？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来思想的第二点，那就是在基督里，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好消息。当亚当堕落之后，上帝就已经开始了他的拯救计划，他要把他自己所拣选的子民从这个罪恶黑暗的国度迁移到他爱子的国度里。他立刻向犯罪堕落的人宣布了这个好消息，他说：将来有一位女人的后裔会到来，他要来摧毁蛇的权势，压伤蛇的头，他要来建立一个新的国度。而这个拯救的应许将延续着人类的历史不断的进展，直到那一天，那个女人的后裔真正的来到，降生在那个马槽里，成为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那个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她取了跟我们一样的人性，凡事跟我们都一样，只是没有罪。然而在基督的身上，我们再一次听到了那个久违的属天的语言，那个充满真理、良善、圣洁、公义、怜悯、慈爱的语言。当堕落的亚当用他的舌头指控上帝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语言荣耀上帝。耶稣说：我凭着自己说的人是寻求自己的荣耀，但那寻求差他来的荣耀的人，他是真诚的，在他心里没有任何的不义。 然而这个属天的语言对于这个黑暗的世界来说实在是太陌生了，太奇怪了，所以耶稣说的话没有人能够听得懂，这个世界看耶稣也是一个陌生人。所以你看耶稣每次讲道的时候，这帮人的反应是什么？这哥们说啥呢？我们听不懂。什么天国好像芥菜种，什么这个 吃人子肉喝人子血，他在说什么？没有人能听得懂。所以这个世界最后怎么样呢？这个世界拒绝耶稣，这个世界唾弃耶稣，最后这个世界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耶稣的语言是如此的彻底，耶稣说的这个属天的语言对他来说是如此的本能，以至于他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在被世界辱骂拒绝的时候，彼得说他被骂不还口，他被害不说威吓的话，这个世界嘲笑耶稣，这个世界对耶稣说，你连自己都救不了，你还怎么救其他的人？你还说自己是救主？所以这个世界轻蔑地嘲笑耶稣说，这是个什么？这个世界以为耶稣被打败了。然而这恰恰就是上帝的智慧，这是真正的拯救计划，那就是耶稣必须要按照上帝的先见被交付于人，死在十字架上来承担世界的罪，不是因为他自己有罪，而是为了让这个世界得到生命。所以约翰说了一句很伟大的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话我们太熟悉了，我们基督徒太熟悉了。但是你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这句话意味着上帝把那个唯一能够说着属天语言母语的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给舍了，好拯救那些只会说在旧亚当里面污秽不堪的粗俗的语言的那些罪人。正是因为这位口里没有诡诈的义人被挂在木头上，所以我们彼得说才能够因他所受的鞭伤得到医治。这个人类历史上有许多自称是救主的人，但是他们来是牺牲别人的生命来成就自己的荣誉，而唯有耶稣是牺牲他自己来成就拯救我们脱离上帝的审判，并且他从死里复活，他用生命的大能征服了死亡，好叫一切倚靠他的人能够脱离黑暗的权势，被迁入到生命的国度里。因此在基督里我们获得了这个属天国度子民的身份，我们与基督一同成为上帝国度的后嗣。而我们既然领受了这个新的身份，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上帝要来呼召我们学习一套新的语言。生活在一个新的国家，你要克服许多语言的障碍，同样的成为基督徒，你也要克服你属天语言的障碍。成为基督徒不是好了我今天决志了，举个手上来做个祷告受个洗，好我就可以有上天堂的门票了啊，我这个保证上天堂了，所以我就可以回到世界做我想要做的事了，我就可以再也不用踏入到教会的大门，对吧？再也不用再去考虑什么上帝耶稣，我就有门票了，对吧？有门票了我就等着上天堂就可以了，我就可以一辈子继续在世界上坑蒙拐骗，对吧？吃喝嫖赌，反正我最后上天堂。不，那就好像你拿到了美国国籍绿卡，然后你说好吧，我就可以继续生活在我原来的世界里，反正对吧，反正我已经有门票了，对吧？我可以继续，我不用学什么英文，我也不用学什么这些美国的这些法律什么的，我还住在柬埔寨，对吧？我还住在老挝，我很喜欢这儿。不，你不你们 但是很多人对基督教就是这种思维，他说我拿着门票就可以了，我还继续生活在我原来的罪恶污秽里，我很喜欢。那就意味着可能你还没有真正拿到门票，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对吧？我这方面对这群人说，但另外一方面，我知道有很多人很努力，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他们努力的学英文，但是依旧学不好的。我知道，我理解这种痛苦，因为我也是同样的。同样的，有很多基督徒，他们很真诚，他们是真正很真诚的基督徒，他们很努力的想要去学习在基督里属天的语言，但是他们依旧乡音难改，有很多的口音，有些东西是根深蒂固的，很难除去的。所以我想要对这些人说，你们已经在基督里是被称义、被接纳的人，你们不必为着自己的在旧亚当里面的口音而感到羞愧，你们不必感到恐惧，因为上帝已经在基督里接纳了你。你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他承认悔改你的罪，而真诚地赞美你的神。的确，我们理想中的成圣与我们现实当中的成圣有着非常大的差距，有的时候甚至会让你感到沮丧，但是继续保持一颗谦卑的心，继续不断地悔改你自己的罪，继续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他的赦免。而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很多的时候很难辨识自己的口音，但是我们对别人的口音非常的敏感。同样的，我们对自己的罪不是很容易辨识，但是对别人的罪很容易辨识。因此，我们更需要谦卑的心，好叫我们看到别人的罪的时候，而不至于去轻看他们。当我们看到别人的罪的时候，我们应当意识到他跟我一样是同路人，我们都走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他跌倒了，我去扶他，他需要鼓励，他需要我去用爱心跟谦卑的心来提醒他。而同样，我也需要他在我犯罪跌倒的时候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我。而这个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应当使我们充满盼望，因为我们每次犯罪跌倒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意识到，对吧？那个属天的家乡是如此的美，以至于我今天的成圣，不论在我自己看来我已经变得多么的圣洁，多么的良善，多么的，对吧？多么的好，以至于我今生所实现的这个圣洁，与那个将来的圣洁相比，就像海德堡·要里文达所说的，只不过是刚刚起步。所以我盼望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不会满足于我今生的成圣，因为我知道将来的那个完美的生命要比我今天要好得多。因此，不要将你的眼睛定睛在这个世界上，而定睛在将来的世界上。上帝要赐给你一个新的舌头，一个新的心，到了那一天，不再有死亡、痛苦、哭嚎，上帝要亲自擦干你在这个世界上所流的一切的眼泪，他要把一切都更新了。到那一天，那个属天的语言将成为我们真正的母语，我们要用那个美好的语言加入到天君天使所组成的乐团，一同向我们的上帝歌唱赞美，直到永远。因此，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盼望那个日子的到来，并且在今生继续依靠我们的救主来学习那个属天的语言。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借着雅各的教导来提醒我们，我们在今生所要面对的是何等大的挑战。尽管我们已经获得了在基督里那个属天国度子民的身份，然而我们依旧挣扎着学习那个属天的语言。我们的内心、我们的舌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依旧充满着许多在旧亚当里面的罪和污秽。因此，我们需要你不断地将基督的宝血施加在我们的身上，来赦免我们的罪， 并且不断地借着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来学习这个属天的语言。主啊，求你继续来帮助我们，不断借着你的圣道、你的圣礼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好叫我们能够领受在基督里的生命，叫我们能够活出他的样式来。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